此时此刻，我在上海的家里，在华师大附近住的一家公寓，然后在这里已经住了10天，开始有了在上海生活的感觉。每天，能够有时间去俊秀楼去自习，也能够待在房间里去做菜做饭。体验一下自己在外面漂泊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对于已经在外漂泊多年的那些朋友们来说，可能是习以为常，甚至可能已经开始觉得厌烦了。但对我这个刚刚离开家里，开始在魔都漂泊的人来说，可能这只是我的人生的另一个新的起点。从2015年开始。大概可能需要2到3个月的适应期，让我适应上海的生活，熟悉上海的环境，也能够让我从在这里找到一份自己还能够满意的，还能够满意的一个，实习工作，那是最理想的。至少我现在的状态还是为考研复试而做准备。我不想让等待成绩的过程变得那么消极，每天泡在电影或者说各种娱乐当中，所以我选择离开家庭，来到这里去，能够有更好的环境，更适合学习的环境吧。至少看去自习室的时候，看到大家都在准备期末考或者说期末论文的状态。也能想象，说我如果考上了，明年的这个时候，也许我就在忙活这些事情，其实就给自己一些心理压力。接下来就是一段流水账了。从来了之后，我用了2天时间来收拾家里，要二号，才忙活了2天，才把一个空荡荡的房子收拾得像个样子，然后。在3号那天，很有幸能够去参加罗友的嘉年华，也就是上海罗友在2015年的第一次聚会。在那个聚会上，我第一次体验到了什么叫头脑风暴。大家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去针对的一些选出来的主题去辩论，去提建议。我们小组做了一个是陈先生做了一个白领午餐的想法。我自己没当过白领，也没有体验过那种感受，但多少也从。我自己的专业心理学，或者说从我之前在学校的生活里面体验到一些用餐不便方面的一些感受，提了一点建议。只是我接触了他们才知道，原来数据的来源现在可以变得那么丰富。这位先生他现在所在的公司就可以做云端数据的存储。有着我们无可代替，我们原来做市场调查完全做不到的那些数据来源，他们能做的东西，对我以后如果要做消费心理的调查，或者说各种东西，其实是很有帮助的。从他们身上我也觉得学到了不少东西，应该对我以后进一步研究或者说工作都会有所帮助吧。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件让我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在6号、7号我订购的书柜到货之后，我自己把它组装起来。这对于之前的我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把一个书柜从零散的状态组装成一个还能用的一个柜子，花了我大概6、7个小时的时间。比别人能工巧匠们当然要花的可能时间是他们3倍、4倍，但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值得的，让我体验了一下这个过程，也向自己证明说我自己可以做到，自己去弄这个事情，至少给我一点自信吧。昨天 本来是有计划去参与上海2004群多友群的聚会的，然后结果我就把这个事情忘了，去自习，还好去自习了，就听看到看到上海西南片区第一届心理学学术论坛，第一次听到了孙时进教授以及潘国教授的演讲。他们俩的虽然说听了是大概有七八场的那个学术报告，但我就对他们俩的想法有点感受吧。首先是孙时进教授说到了心理学思想与大数据，解开了我之前的一些疑惑，或者说给了我一点启发吧。我自己比较反感说做去那种用实验，或者说用各种那种统计数据收集问卷那种方式去得到的一些研究结果，因为我总觉得那些东西用的信度啊，这各种方面都可信度之类的，其实都不高，也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只不过是一些推断而已，因果分析罢了。其实现在有大数据的帮助，我们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这些数据，然后应用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来分析这些大数据，来得到我得到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信息，让心理学真的为社会服务，而不是出了各种各样垃圾的一些论文，而只为获得学位的一些论文。尤其是孙时进老师提到说，我们现在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中，只有小心求证用数据分析，而没有人有大多数人就没有思想、没有心理学的那些理论啊，各种东西的创造，就不敢去大胆假设。明明有着各种各样的大数据，却不懂得怎么用。所以我想向他提问说，我们的思想来源或者说数据来源有哪些？其实数据来源现在都好说，各个公司都有大量海量的数据，重要的是思想怎么来。思想怎么来，我自己有个想法，就是从古代到现在为止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中国的古代的哲学思想，这种各种思想家，中国的5000年的悠久历史上出现那么多个思想家，或者说各种各样有创造的想法，在过去一些年来，过去几十年被打入唯心主义啊各种各样的死胡同里面去，变成了糟粕。但其实在那些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精华需要我们去吸收，可以用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自行研究方法，或者说心理学的一些思想，把它进行对比研究，或者说提取出来。而这个想法在网上，下午刚刚产生的这个想法在网上就得到了潘玮柏老师的一些的演讲的题目的契合，因为他就是把中国古代的一些儒家的一些思想，或者说其他一些哲学思想，中与智力和智慧有关的东西，与西方近百年来的一些智力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对比研究，进行了比较，当然这些想法在我过去看教育心理学，燕国才编的教育心理学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启示，但现场听老师那么有脉络的讲出来，然后我的提问老师给的解释也算是让我比较满意吧，也就觉得我自己以后可能就可以按照我过去想的这条道路走下去，去做本土文化中的心理学，或者说本土心理学的研究。本来是想着说能够去在这边读完硕士，然后出去旅行一年，回来之后申请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或者说台湾大学的博士去学。但老师给了一个建议，说未来可以去佛罗里达大学去学跨文化心理学。 说那里是全世界最好的跨文化研究的团队在那边。我知道我自己现在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昨晚写日记的时候也想到说，我未来几年可以大概怎么学，可以让我在几年之后吧，不仅是说研究生毕业，可以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在边工作边申请那边的大学，或许能够在30岁左右申请到那边的，申请到海外学习海外的学校，或者说之前想好的香港中文或者说台大也当然也是很好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去学到那些研究的方法，或者说经历过那些研究的经历，跟一些很牛逼的心理学家去做一起做研究，然后回来之后能够进入华东师范大学，跟着潘玮柏老师去做这块的研究，或者说跟着杨华老师继续去做这块的去做文化这一块的传统文化的这块研究，那是再好不过的。就说如果能够有在30岁之后能够进入这种研究的生活，同时做的一些自己想做的项目，也许人生就是相当理想的。当然，这只是我到上海4天，然后特别是昨天的特别是昨天听演讲之后的一些收获。也许比较凌乱，比较零散，也没有形成一些系统的想法。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走出过去几年的一些阴霾，然后也慢慢步入正轨，也离开了舒适的家庭，离开了舒适圈。开始自己尝试做一些自己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然后可以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朗的未来吧。只是这一个明朗的未来并不是能够唾手可得，而需要我像过去一年一样那么死命的去努力，去抓住我能抓住的每一个目标或者每一个点，然后才能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也希望说自己的未来能够相对过得好一些。和所有人一样，我们都是希望自己的生活和周身边的人生活能够过得理想一些，过得好一些。只是有些人可能很早的被现实卷入，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而我不愿意过早的卷入繁杂的生活，而且自己过去那些呢也没有经历过太严重的贫穷，心里不是贫穷的，所以可能就能让自己更加的有勇气去拼搏或者去奋斗去做尝试，而不用去太多的考虑家庭的经济负担，这一切当然需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还才是45、46正当壮年，所以我不用担心家庭的问题，能够让我去拼搏。这周的总结就到这边吧。